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美好的主日一起聚集，奉你的名聚集，奉你的名来敬拜，奉你的名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保守我们现在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彼此互相砥砺，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更多的得着。求主帮助我们心灵向主完全敞开，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感谢赞美主，求主保守接下来的时间。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且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读经班的课程。还是要我们一起来读读经班的经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所以希望大家都已经会背了。这个圣经的来源是神的默示，圣经的过程呢是教训、督责，帮助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这是有帮助的，并且呢，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得到预备来做神所要我们做各样的善事。那再次提醒，这里的善事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造桥铺路的那种善行，而是所有神认为好的事情都是善事，包括传福音，包括帮助他人，包括爱人如己哦，这都是需要神的话语的装备，我们才能够真的行出神所要我们行的。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他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或者是古老的文献，它是一个很重要，现在还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而且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喜爱神的话语，并遵行他的话，这人变为有福，神会帮助我们行他所喜悦我们所行的事情。我们也是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愿主的道兴旺，在哪里兴旺呢？当然在我们自己里面兴旺，在我们所处的教会里面兴旺，在我们生活的社区里面兴旺，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再次提醒，我们都要读完经文哦，那而且还要有良好的态度，不迟到不早退，大家都很好，都没有迟到早退，只有没来的人。大家很不错，我第一次上课11月那个时候刚换时间哦，这块椅子都快坐不下了，现在还有很多位置。大家加油哦，我们坚持下去。小先知书不容易，但是呢读了很有成就感哦。然后我们也要有随堂测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现在的小先知的读经哦。那先知书这个系列基本上在所有圣经里面呢都是比较难读的，当然很多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就已经遭受到困难，因为利未记里面讲了很多的条例，但是先知书里面呢有很多那种象征性的，而且它大部分是诗歌题材，所以它不像是一般叙事的叙述故事，让你觉得比较容易去读，比较容易 track。 那先知有很多你必须要先知道一些历史，他在讲的时候你才会心里有感觉到说，哦，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是那个意思。所以读先知书不容易，那我们先要知道先知的定义，这我们已经讲了几次了，但是呢牧师不断的把这个重复在我们的教材里面，重点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忽略，因为先知这两个字在中文有或者甚至在英文里面都有很既定刻板印象，先就是提前，知就是知道，那你提前知道是不是就表示你可以预言未来的事情呢？但实际上就圣经的眼光来看，先知的定义他是传递信息的人，是为神传递信息的人，所以神会将他所要说的话摆到这先知的心里面，不论是用各种方法，然后这个先知只是单单纯的把它讲出去而已。那先知的验证就是说他说的话比较成就，因为他说的话来自哪里，来自于神嘛，若是来自于神，会有不成就的可能吗？一定会成就，所以他说的就要成就，如果不成就，就 就很清楚的知道他所说的话不是来自于神。所以这里面先知验证在《生命记》里面有清楚的提到，大家可以看的经文，可以去看那个经文呢。先知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话，因为所以当你看到先知说的时候，他有，尤其是我们这次看的经文，他会说我说，还是说耶和华说，有些是他的意见，他就讲出来，有些是这个耶和华说的。我们上次提到阿摩斯书，那他们就有讲到说，为什么你就到南国去吧，不要在这边讲了，你这边讲了我们不喜欢听。他就会说，我说我自己是修桑树的，我自己是牧人。他就说这有差别。那先知的坚忍，就是说他所讲出来的话很少是受欢迎的，都讲到你们做错了、啊、什么不对啊，所以他常常在逆境中过一生。这跟我们自己心里面想的常常会不一样。那最大的先知呢，是除了道成肉身的耶稣以外，最大的先知当然是摩西哦。那你也知道，摩西的一生也不单纯，也不清楚。神为了磨练他，在前半生过了很辛苦。后来呢，他为了要带以色列人的过程当中，也让很多以色列人在当中受到的苦，他心理压力也很大。所以先知是坚忍，不是说你是先知你就荣华富贵了。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今天所要读的这个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呢，这个读起来就很痛快了，因为它只有一章，那你从头到尾读了，而且它也比较叙述比较清楚，所以很容易读哦。他说他主题是对不顾兄弟受苦者的惩罚。那这个兄弟这件事情在经文里面有提到，那这就我们就需要知道为什么要称为兄弟受苦，因为它里面对象是谁？以东。那以东跟以色列人是什么关系呢？是兄弟的关系。这里面就我们之后再提啊。它时间大概是840年或600年，所以这一件事情是在经文就是神学上，他们研究经文的还不能够完完全全，因为这中间差了将近200年嘛，所以它有可能是比较早期的。很多人认为它是比较早期的经文，也有人说它因为讲到了以东，可能是讲到比较接近以东灭亡的时间了。所以大纲是以东灭亡的预言原因，以及以东和以色列的未来。那俄巴底亚呢，它其实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那很多的这个神所拣选的人，他们尤其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名字大部分都有意思的。那他是旧约十二小先书的第四卷，总共只有21节，是旧约圣经中最短的一卷，专一对以东的预言。如果我们已经读到现在，从以赛亚一直到现在呢，都有很多的经文都是对各邦各国的一个审判啊，或者是指责。那这边呢讲到的只有对以东啊，经文也相对较短，论及到以色列的世仇、以东的羞辱、罪恶还有结局，然后以东为主。那我们可以来看其中的经文啊，这边讲到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所以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就是说他会清楚说到他听到这些话的来源是什么，然后他要说的对象是什么，然后呢，他这边讲到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呢？所以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的居所在高处，如果你知道以东这个地方啊，他们基本上呢是属于比较高的山哦，所以你看哦，这边以东就是创世纪36章第9节有讲到说，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所以呢，西尔山人又称为以东人，又是以扫。那以东有红色的意思哦，那这里面就有三个名字，基本上指的都是类似。那以扫是谁呢？雅各的哥哥，对不对？那个时候雅各还用一碗红豆汤来去这个骗取了长子的名分，那个骗取的对象就是这个以扫。所以以扫跟雅各，那以色列是谁的子孙呢？雅各又叫以色列，是不是？所以以扫跟雅各是不是什么关系？很清楚的，兄弟的关系。所以他是兄弟的关系，是有血缘很直接的兄弟关系。然后渐渐的呢，因为 两个兄弟就分道扬镳，然后呢，以色列人就成为他自己的12支派，以东人呢，后来就move 到希尔山，在那里成为以东哦。那他在高处，因为他是在希尔山那里。那因为高啊，你知道以前的攻打，你从下往上攻一向都是难的，包含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也是在这个锡安山上。那个山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属于你。当你要去进攻它的时候，从下往上攻是很困难攻的。如果它是在平原，你在高山，你往下攻就很容易。所以他会觉得说，我在高处，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管，你没有办法把我拉下去。所以我在旁边写固若金汤，就是以东人他也觉得自己是属于固若金汤的那种诚意啊。那神说，我必从你那里拉下来。第二个呢，就是他其实。在当时算是一个贸易中心，那神说盗贼来，就是你所不愿的人，就是来这边把你的东西都拿走。所以你是个贸易中心，你自己觉得自己很自豪的东西，固若金汤没了，贸易中心也没了，隐藏的宝物都被抓出来。因为意思是说，你虽然被攻，有些人说，哎，我藏得很好啊，他来了我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告诉你，盗贼来。就会把你搜刮干净，那这些都拿出来，你就变成贫穷了。然后呢，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这里面就有讲到送你上路，直到交界，这个是什么意思？当然比较难去解释，对不对？这跟我们中国人送你上路不一样意思啊。对，送你上路呢，就是说，有些是说。你要来结盟，我就把你推到边界。啊，不，不要，不要，不要。也有说这个尔虞我诈，我跟你结盟。最后呢，我跟你说，好好好，你一走，我转头就开始攻击你。所以这边又讲说，他欺骗你，他甚至与你一同吃饭，还设下网罗陷害你。也就是说，你自己觉得我交友广阔，你攻我没有关系，但实际上那些人都跟你这个欺骗你哦。然后智慧人以东他说结盟的。悔改智慧的被除灭。这边说提曼呐、啊，你的勇士，这个提曼是以东的一个城市。还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提曼人呢，就是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其中一个人就叫这个以撒法吧，他就是这个提曼人。也就是说，他们在那个时候在智慧上还是有点名声的，就是说那边的人啊。知识水准高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都讲到了以东觉得自己很厉害的地方，最后都被神拉下来。那其实你看了耶利米书哦，就会发现这一段经文跟刚刚讲的都非常的类似。我特别 highlight 主要论以东提曼中没有智慧，刚讲到提曼摘葡萄的他那边岂不直到。毁坏直到够，这也是刚刚所提到的。然后呢，就是说有人说要来攻击你，要起来征战你，然后被世人中渺小。刚刚也提到，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把你拉下来。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自己不是一个全能的，但某一个地方我是很强的，那我就靠着那个东西呢，在这世上行走，觉得毫无拦阻。但神说。你若骄傲，其实那个东西正是你跌倒的地方啊。那刚刚有讲到，大鹰被拉下来，宝物被搜出来，众叛亲离，杀戮剪除，这都是他的惩罚。那为什么要惩罚他？这里面有提到，有些先知书并没有完完全全提到说他的被处罚的原因。那这里呢，有清楚的提到，他说因你向你兄弟雅各行强暴。刚刚讲说为什么是兄弟，对不对？因为是以东嘛。以东是，以扫是雅各的兄弟啊。为什么呢？因为当外邦人进入他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与他们同伙，就助纣为虐啊。这个有外邦人进去的时候，哎，他是你兄弟，你应该去帮忙啊。没有，你还在旁边，好像哎帮助他一下，这叫助纣为虐。然后呢，犹大人被灭的那日子呢，他们很高兴。你看哈，他做错了，可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兄弟呢？幸灾乐祸。然后呢，他们遭灾的时候呢，你还趁机趁乱，还多拿一点啊，你人家没拿走，你还顺便去拿啊，你不当伸手抢他们财物，趁火打劫。然后呢，最后他们剩下的人， 哎，这下，哎，你们别走啊，这边还有一些人你们没打，那把人交出去，落井下石。你看这么多的事情，很显然他对他是非常的神所不喜悦的。然后接下来又讲到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外国，你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你这样行哦。还记得当我们讲到小先知书的时候，尤其是小先知书的时候，都会提到耶和华的日子。那我们每次讲到耶和华日子是什么样子的日子呢？亲子有，耶和华日子通常讲到的是刑罚的日子，是痛苦的日子。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他们像晨光一样，就这样子，步步紧逼，毫不混乱，一步一步爬到你窗户，爬，就是说神的什么，无孔不入的，完完全全的进入。所以神这边特别讲到神降罚的日子，那中文新译本就没有特别提到降罚，只是讲说耶和华日子。所以当我们看到小先知书的时候，讲到那日子，耶和华日子，包括了我们新约的人都知道。先有审判，后有恩典。然后这边讲到耶和华降罚日子会临近到他。然后你们犹大人在我身上怎样喝谷杯，万国也照样常常的喝，而且喝且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哎，这里面我被以东欺负，怎么讲到犹大人也在我犹大就是，雅各之后以色列分成两国，北国南国。原来犹大人也被打，所以刚刚讲的这些哦，他们外邦人进入其实不是无缘无故，也是神的刑罚。但是神的刑罚过程当中，你这个在旁边的人居然还是助纣为虐，所以呢，他怎么喝，他该喝，你呢也照样喝，而且且喝且咽是什么意思？不但喝啊，尝一点不要，狼吞虎咽，就喝尽所有的惩罚都会。那个到你身上，归于无有，完全毁灭。但是跟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怎么样？有逃脱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小先知说，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愚民的观念，愚民的观念，剩余的人的这个观念。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都讲到雅各剩余的人，逃脱的人，就是当神审判下来的时候，会有一群人。被责罚而离开，会有一群人神保守他们留下来，这就叫做渔民。这个渔民很重要哈，所以呢，之后就是神会有拯救者到锡安审判以扫山，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巨大的差别，一个是属神的，最后会有渔民而且得到拯救，那些不属神的最后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你看多好，一本书就这样讲完了，而且时间已经快来不及了。好，那我们马上看约拿书。约拿书是一本非常非常特别的书，在读约拿书以前就知道约拿故事人有没有？有吗？这个故事，甚至许多非基督徒都听过了。哦，在鱼肚子里面，3天3夜，甚至有人直接讲是在鲸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他其实是讲到的是救恩出于耶和华，他的对象呢，其实他讲述先这个先知的对象是亚述，那在耶罗波安二世时期哦，主前760年左右，然后呢，最特别的地方，他讲述这个神的话语的对象是亚述，但是其实这本书重点不在审判呢。所以约拿不是一条大鱼的故事，很多人就把约拿故事当做一个 fish story。这什么叫 fish story 呢？这就是说，这个很多人讲啊、哦，我那天钓了一条大鱼，你看这么大。然后过了2天呢，就讲多大，这么大，越讲越大，就意思是夸大了。其实可能发生了一件小事情，被你讲了夸大。但其实这个约拿书的主角不是鱼，是约拿。哦，我就想到我以前讲过一个。听过一个笑话，我上次讲的很不好，我这次准备要好好的讲出来。就是说，有人在看圣经，另外一个人说：“你在看圣经，你真的觉得圣经是真的吗？真的有人可以在鱼这个约拿在鱼里面读3天3夜可以活吗？还活起来？”他说：“我相信是真的啊，以后我到天堂，我就可以问他是不是真的啊。”他说：“你怎么知道在天堂？” 我说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问他了。要说你不相信圣经，你会在地狱。那你遇到你地狱遇到约拿，你就可以。好了，抱歉，我还是失败了。好，所以约拿书不是约拿所说的信息，这重点啊，约拿书不是在讲约拿所说的信息，是在讲先知的信息，这个很重要。你会发现，哎，怎么这本书讲约拿讲多过亚述？这个是重点哈，你读了这个经文，你会发现约拿书的内容是神教育约拿的经过，神教育约拿的经过，神借着毕麻和他讲道理为止，哦，从先知逃跑到神借着毕麻跟他讲道理为止，神借着各种状况来教育约拿，目的是要他认识神。那他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认识神。我们也认识神，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说重点在别的地方的话，这本经文最后停下来的位置非常的特别。当它停的特别的地方，这正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地方。好，一开始就讲到逃跑的先知，第一节就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那些人。”他就尼尼微大城是什么城？亚述的城，你会知道亚述是跟以色列是什么关系？是敌对的关系。不论他是以色列或者是犹大，他是在北方的一个强权，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说他想要把周围的国家都侵入进去。南方是埃及，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呢，这两国对他来讲都是威胁。那有的时候他就靠一方抵抗一方，靠这方抵抗另一方。他现在要讲说。你去跟他们讲，他们会受罚。这对约，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那约拿起来怎么样？哦，好，我去讲。没有，他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所以这里面你看，一个说你起来到这里，他说不要，我起来要到那里。所以先知都是顺服神，唯一一个明确写出来不顺服神的是谁？是约拿。他叫他到尼尼微去传道，去告诉他们，你们的罪达到耶和华，你们要悔改啊！他却没有这么做，他就逃到了这个他师在这、就是当时的名，现在我们认为大部分都认为说他是就是他是西班牙的那个地方了，所以他其实是在违背神的旨意。待会我们可以看到地图哦，这边讲到，你看他说他就到约帕到他师，尼尼微在哪里？在东边，你看，在这个约帕那里呢，其实就跟耶路撒冷很接近的地方哦。然后呢，他去哪里？他不但往反方向，而且是很远很远。意思是说，我这样过去呢，他们就没救了。我到尼尼微，你看，刚刚好相反的道路。然后这个第三节讲到，约拿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往他师去，他给的传教船票，马上就去躲避耶和华。清楚讲到躲避耶和华，但是先知一般来说是认识神的人，他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很紧密的。他甚至呢，在这个列王记下有提到过，说他是那个是。师徒可以收复，也就是说他跟神之间是不是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他也知道神必定无所不在。他绝对是读过了大卫的诗，说：“我往哪里躲避你的灵，逃往哪里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也就是说，你能够想象到的极处，天上地下都没有地方躲，但是他却怎么样？他想要躲，他想要躲，这是一个很糊涂的事情。他觉得他只要离开那里就可以躲避。那这是牧师写的，特别讲到说，尤其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或者是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话语的人，常常会有糊涂说做错事情就开始找理由，甚至拿经文来帮助自己来解脱，包括像约拿这边讲说，哦，你居然有婚外情，他说不对啊，旧约里面有很多这种事情啊，所以也没有禁止啊，你就开始想用这种方法，你用这个方法不正当的赚钱，还可以说神借着我的财要来荣的财富来荣耀他， 这里面都是错的。但是，所以当你如果正常行正道的时候，你会看圣经用正确的方法。就像先知做糊涂事，当你开始想错的时候，你也以为你可以脱离神的审判。然后呢，接着他到了船上，有没有还是跟神祷告？没有，他睡着了，他感觉迟，他觉得我逃了，我只要坐到船上，事情就解决了。因为在当时没有别的方法，有把直升机把你拉过来，或者做别的事情，没有。你在那边，你到了船上，事情解决了，他就安心了，开始在睡觉。而且在当时，大家狂风巨浪的时候，他应该要感觉到这个巨浪是从哪里来。事实上，他之后也讲到，他知道这个巨浪是从哪里来，但是呢，他总觉得说，我在船上我就安了。大家都在这个惧怕，而且哀求自己的神，然后抛这个重物，让这个船轻一点，不会让它沉下去。但是呢，他却仍然在沉。这些都有一个 sense，就是他对神的认识变得模糊，他也对神的管教感觉到迟钝。那经文就有提到说，第六节说，船主告诉他说：“你这沉睡的人为何这样？”这很明显嘛，对不对？如果说今天这个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失火了，一个人在睡觉，你一定会很惊讶，大家都很紧张啊，跑啊，快啊，要么去灭火，要么去跑掉嘛。他在睡觉，一定很惊讶，所以很清楚的说，你这个沉睡的人，你也要求告神。然后呢，他们就撤签，然后就算到底是谁。结果还神，这不是说这个方法一定有用，而是神真的是要告诉他们说，不要躲，就是他，就是他，怎么再选，左转右转，就是他。那他就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你？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他说：“哇，这个这么厉害的神，对他来讲，每个区域就有每个区域的神，有人是山神，有人是海神，在当时是这样的观念。”他说：“我敬畏的是那创造这一切的神。”他们就吓到了。然后呢，他也告诉他们说：“我也知道为什么神会惩罚我，因为我躲避了耶和华。那我就告诉你们。”他们就说：“那怎么办呢？那你们就把我抛到海里啊。”他说：“你把我抛到海里就平静了。他甚至知道我是问题，把我解决就解决。所以说我跟你们离开了，你们就安全了。我应该要承受。但是他们这些人怎么做？这是很特别的。那牧师也特别把这件事情强调出来说，那些人没有说好搞定了，丢一个人很难吗？很简单，其实。”包括到现在，如果船上遇到什么问题，常常他们就是把它丢到海里面，回到岸上，常常就有人失踪，不知道。哎，这个是现在都发生的事情，对当时来讲更是不是一件小事，更是一件小事。但是那些人有没有这么做？没有，哎，他们还是试着努力。要我，那你要我杀人，那还得了？不不不，我不这么做。他们就竭力的荡桨，想看看能不能到岸边，他们可以下船，确实不能。他越是想要靠岸，浪去把他们打回来。这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说这些人抛入一个人到海里面算不得什么，但是这个本来应该要显出神作为的属神的人却没有，他们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常常在困难的时候，常常在各样艰巨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什么样子的位置？我们自己有没有提出来？还记得上一次有提到说，当世道都沦落的时候，那些明哲之士反而闭口不言。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如果说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站起来为神做好的见证呢？我们常常会在软弱的时候失去信徒的见证，这里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与他们要这么做的时候呢，还求告耶和华说。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他们还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他知道丢到海里面一定死。约拿知不知道？约拿也知道，这个是很自然，没有人丢到海里面没有死的，他会知道。所以他们求神说，不要这个把罪归到我们。于是他就丢下去，哎，立刻平静。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那这里面呢，就讲到了。不是说他们就改变他们信仰，而是他承认神的威严和权力。这样，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 那这一件事情呢，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提到两次，是不同的 perspective。一个是讲到人子也会这样在地里3日3夜，像大鱼的腹中，像约拿在大鱼的腹中。他还讲到一个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神迹献给他。约拿这本书大家读过了，里面只有一个神迹，就是这个神迹，对不对？所以约拿神迹讲到的就是约拿在落入海中3日3夜又起来。当然，这里面不单单只是说约拿没有死这件事情，而是之后所提到的约拿向尼尼微城里面宣告的审判之后得到的结果，我们待会可以提到。所以，这个当主耶稣讲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寓言故事啊，或者是一个大家的传说，而是主耶稣认定这件事情是 literally 发生，而且之后也会用不同的形式发生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时候，约拿刚刚有没有祷告？没有，大风大浪没祷告，这个时候在鱼腹中开始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他大风大浪，他觉得说我不想管这个，我在船上我就稳了，要死大家一起死，什么没有管。之后他被丢到海里面，他觉得说那也是一了百了，我也无所谓。但是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我没有死，他就开始祷告了。他那个时候才回神过来，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他可能说：“神的救。”在这个时候，他讲神救。那他说：“从阴间的深处呼救，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什么意思？他这个是对他们讲，海就是深渊了，就是阴间了。他在那边投告：“你将我投入深渊，就是大海的深处。”这个时候，我虽然你看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殿。我知道，对。我被驱逐了，我值得，我根本不配，但是我还是仰望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里救出来。你可以看到，在他心里面的那种挣扎是多大。我知道我在躲避神，我知道我在对抗神，我也知道我正在被惩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仍寻求神，他仍寻求神。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他昏倒，他突然想起来神是多么的爱他，所以他很感恩神，你将我的性命从坑里救出来。于是呢，耶和华神就吩咐鱼把那个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那这里面就有人就比较困难嘛，一个鱼就算鱼肚也不是很大。对不对？鱼肚也是这个里面，你就算在里面也没有空气嘛，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对于神来讲，有没有难成的事情？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个鱼肚只是让他知道说你在海里面能够受到的保障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回来哦。所以这一件事情哦，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去纠结说是什么样的鱼，里面有多大的空间。是他可以在里面怎么过，3天3夜没吃东西怎么办？这些都不需要想，重点在于这是神的心意啊，神安排的鱼。那这边就讲到哈，这是悔改的时机。他在那个时候求告神，他原本躲避神，后来悔改。所以这个悔改的时机哦，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你自己发现你自己做错事情。这是最好最好的时机。你发现了神还没有放下审判的时候，那么你回到正道，神当然就不会再对你惩罚。这是最好的时机。第二个时机就是当神管教，你原本糊里糊涂，你现在清楚了，哦，我想起来，原来是我之前做了什么事情，于是你就悔改，那是最好。那约拿呢，还不算完，不太好。还不算晚，就好像你小孩子被老师惩罚，如果老师还没发现，你就安静下来，没有做错事情，那很好。但是当老师处罚你的时候，你就要 aware，那我就不要再做这样事情，就很好了嘛。我上次有提到过一些例子，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悔改有很重要时机，所以这要警醒。我们刚刚有讲到说，约拿呢糊涂在先，不警醒在后，那觉得说大风大浪，他那个时候悔改也好，没有。 所以呢，悔改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说，被神管教不丢脸，是管教不悔改就很愚蠢。那是很重要哈，就说你当你知道自己受到管教的时候，你不悔改，那就很奇怪了。那你就继续往那边错的路上走，就很不好。但是他悔改了，悔改的结果有没有更糟？丢脸啊，然后原本想要的也没啦，什么很惨了，没有。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又讲你起来往尼尼微生去。他这边讲的话一模一样，神说你再去。这个时候约拿有没有起来？起来了。他刚刚的起来是什么？往反方向去。这次的起来是什么？跟着神的方向去。所以呢，他就去了尼尼微城。啊，这个是违背神旨意，没什么不能骄傲。而且呢，你会知道，不论如何，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会还是要遵照神的旨意。有时候神使用你来完成，有时候神不使用你来完成，这都是。你要知道的，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啊，如果说我们特地要把这个约拿这个例子当做一个广泛例子，就是说，你看约拿不合神心意呢，他要神要他往东，他就特别往西，往西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因为往西你会到不了，你如果到不了，你就知道说哦，神没有要往西，我就往东，这样对不对呢？这是错误的观念，因为神会拦阻。神会拦阻，但是呢，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内在的拦阻，一个是外在的拦阻。其实大部分人，我们做错事情，或者说当我们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多半心里面都会知道，只是你有没有警醒的去感受而已。其实神已经在拦阻你，你只是不想去理他。约拿知不知道？约拿在船里面大风大浪，他不知道，他知道，否则他人家问他，他怎么会直接回答呢？那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啊。我们总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可能侥幸想要得到一点，那我是环境啊、警察啊，什么都没有发现，我就再往前一点，再往前，最后铸下大错。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方法。当我们违背自己心里面神在我们心中的呼声，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提醒，我们要去违背的时候，我们仍然去做，你就会使圣灵担忧。你就会使圣灵担忧，所以这一件事情呢，不要老想着神会用大风大浪，哦，我今天走错路，神一定会让我跌倒，神一定会让我怎样？不一定。你要知道，在你心中的声音是什么？因为刚刚提到说，你要回应婚外情，遇到诱惑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自己被诱惑，你这个时候你要停，这心里面就要有这个想法。当你发现你挣这个财宝是不当的时候，你难道心里真的不知道吗？其实是你是知道的，所以这里面就讲说，你不要用约拿的例子来当做，就是说只要做错，神就会阻挡了，不要撤除防线。然后呢，而且要这个，接着就讲到发自内心的悔改，说尼尼微人当他去讲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尼尼微人就信服神了，就进食，就在神面前谦卑。悔改，甚至啊，经文有讲说，甚至人和牲畜都披麻，就是他们披麻衣，就是等于是丧事啊，就是很悲惨，心里面很痛苦那种感觉。他是从大到小，从王到庶民，甚至牲畜都悔改，所以不是说一个人悔改或两个人悔改，是整个团体悔改。当我们教会遇到了困难挫折，我们整个教会一起在神面前悔改。这是发自内心的悔改。重点就是说，神查看他们行为之后呢，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就说神的心意真的是很柔软，你真的会发现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错事，神还是隐忍不出手。有没有？神会说为什么耶稣不再来？为什么？这个等待是为了要让万民都悔改，万民都得救。但我们还以为是神单言，这里面就讲到，当神看到你有悔改的心，神就后悔不把所降的灾降于他们。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比较深的神学问题啊，就是神为什么会悔改后悔？那这件事情其实在 出埃及记里面就有提到神后悔不将这灾降在这个埃及啊，后悔这里面有很多的，我们当时其实有提到。那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去讲，但主要的这就讲的是什么？其实神已经讲，你继续错就会有灾，你不错就没有灾。其实只是把神的作为换了一个方向，也就是说，神这个时候用慈爱来面对。过去神用公义来面对，现在神用慈爱来面对你。这里面不是因为神不知道说啊，我不知道你会道歉啊，你会悔改啊，知道，好，我抱歉抱歉，不是这样，是神早就知道，是看你选择要哪一条路啊。那这件事情不是说神不知道，是神知道，而且神用极大的恩典来去面对我们。那这里面就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约拿这就很麻烦了。之后约拿不开心的啊，为什么？他说：“我去讲，你们完了，你们的罪恶达到神的身上，你们要悔改。”就他们真的悔改，悔改还真的没罪，那就表示你看你讲的话没有成真嘛，你们这个承诺毁了，毁有没有毁？没毁。所以这件事情是改了吗？结局是改了，但是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有没有？如果神就是完全，那约拿不去讲，那神就直接降灾也就好了嘛。神还再次的呼召约拿去讲，也就是说，其实都是神的定旨先见。那有些人有一些教导就认为说，你也可以做预言啊，有些预言的恩赐，还甚至还有训练。哦，我这次大概我现在预言大概50%会成就，你知道50%成就高不高？50%就跟没有预言是一样的，对不对？啊，这件事会发生，50%会发生，那就是不知道嘛。哎呀，像50%啊，那我挣到60%、70%，这没这个道理。从神来的就没有所谓的这件事情。所以，那说，哎，你看约拿也是没成就，不是这个意思。约拿的成就都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不要心里面讲你能不能预言，都是神有没有把他的话语放到你身中。这是唯一的。当你讲出来，那就是神的话语；当不成就，你用自己的口去讲自己的话，那你就是犯了这个假先知的道。于是呢，他就讲到约拿就很不高兴，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神不轻易发怒，所以我就逃往他城。”他就讲道理：为什么他无缘无故，又不是说要降灾给你自己的城，你没事逃什么逃呢？你看他讲的这个还蛮有道理。对不对？有些人说你就讨厌那个人，他要做错事情，你看他后来被他老婆发现，他就完蛋了。我就刻意不讲，这好不好？这不好。他说，但是呢，他最后还是又去提醒啊，帮助啊，结果那些人好了，他就气了。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看不到公理。那些人是我们的敌人呢，你还拯救他们，还帮助他们。于是神他之前安排了这个。大雨，现在神安排了一颗蓖麻，他原本就是说好，我不管，我就要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最后还是这么做。你看这个约拿，其实圣经里面这个描写是非常活灵活现，可以看到约拿的个性啊，他的那个样子，很有自己的公义在里面。于是呢，神就安排一颗蓖麻，那这个因为那个地方可能很炎热啊，他在山上去看呐、啊，结果遮蔽他们，他就觉得啊。还好有树荫，真的。你如果在炎热的地方有个树荫，真的是很舒服。我每次开车的时候都很努力找那个树荫，却找不到，找不到，对不对？有树荫多好。神又安排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蓖麻枯槁，这个虫子咬它，他又说我死了比活着还。你看他这个是他的口头禅啊。那神呢就说你这个发怒有道理吗？你会觉得这句话你。神真的很爱我们，神也真的，他其实不用回答他，对不对？神说你用这个跟我，你是个有道理吗？我都有道理，以至于死。你看他这个人要死要活的，真的是很不好相处啊，是不是？然后呢，耶和华说这个蓖麻不是你栽种，不是你啊，不是说我为了乘凉我种了一棵树，没有啊，是我种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都会知道爱惜。那何况尼尼微大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什么叫不能分辨左右手呢？有小孩子嘛，左右手这个是一个 理性的概念，对小孩子很难分辨。所以光是小孩子就18多万人，那整个城里面有多少人，我岂能不爱惜？他造，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旧约神只爱以色列人，这是错的。神爱每一个他所造的人，都是他造，只是神拣选以色列，神拣选亚伯拉罕有他的心意，因为他知道我要借着一个人发展成了一族，然后他的后裔可以拯救全世界的人，这个是他的心意。所以你看，这有情绪的反应，有发怒啊，然后不悦。神就是牧师特别整理说，约拿认识什么？约拿其实认识人，他知道他造天地，也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他也不认识，他逃避，而且呢，他也不知道神也爱他的敌人。所以他两次求死啊，我们有没有比？约拿好，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比公义，为什么不攻击人家？不论是谁，都是神所喜悦、所爱的。神用四个安排来为教育约拿。如果是约拿现在还在，他一定非常的感动说，他当时一定已经感动到了，就是说神为了要教导他，安排了这一些都是属于神迹型的事情。于是呢，告诉他说：“你发怒合理吗？”神爱世人，重点是为了要地上的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而不是说所有攻击亚伯拉罕的人都该死。不是这个，是你有责任，你有任务。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得到拯救，不是说我们就开心的在家里等着上天堂，是把这个消息传出去，让众人都知道。那主耶稣引用尼尼微人事情，他就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这是什么意思？尼尼微人该不该死？就当时来讲，是该死，是不是？于是神兴起了一个人，告诉他们要悔改。那神也告诉他们，当你悔改的时候，就得到拯救。现在主耶稣来也是，我们该不该死？我们都该死，我们都该受审判的。我们实在太不应该了。当主耶稣3日复活，将这个福音传递出去的时候，我们悔改了，我们就会得到拯救。这里面讲到尼尼微人定这世代的罪，什么意思？我都悔改了，我得到拯救了，你们呢？这里面就有两个浪子，一个浪子是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讲到的是这个尼尼微城，当你悔改的时候，神的爱都会成就出来。这个大家自己看哦，你看我们，今时间快来不及了哈。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约拿的神迹最终的实践是从哪里？是从主耶稣基督来。所以刚有讲到约拿故事不是一个虚构的 fish story，而是。这个约拿的经历来说明复活的真理啊，那个是预表，就是说那个事情也发生了，但是它所影响的层面最多就是到尼尼微城，而当主耶稣基督最终的实践讲到的是跨越时代、空间、时间的各样的距离，才是具体最终的预表。主耶稣也清清楚楚说到。好，我们就。看完约拿书，大家可以多看几次哦。这个之前肖牧师也有借着这个主题来跟我们传讲，我们大家可以到网上去看。接着我们就讲到弥迦书，弥迦书讲到的是神的恩慈和严厉，它主要对象讲到的是犹大。那他呢是在主前700年，在犹大约坦亚哈斯家在位的时候，那他的分段。当你读经文，不要就是一直这样读下去，读希望大家能够多读几遍以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些重复，这就叫做自然分段法。那万民呐，你要听；雅各首领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就知道这件事情有一个段落了。所以第一个循环，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的是万民，第二个讲到的是雅各的首领，再来呢就讲到的是以色列人。那弥迦书有什么特别呢？精准地预告了耶稣的出生地，这个我们待会会提到。然后他还清楚地讲到说，神向你要的是什么？真的，你读经文会觉得说，我读读读，好好，你说我们就照着神的心意讲。但是读了这么久，我们到底怎么能够终结 清清楚楚讲到一段话呢，就两段，一段呢是世人呐、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你想，你讲了那么多，你到底要我怎么样？神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这么单纯。当然，这么单纯也不容易做到，但是就是这样，你这样子做，你就得到神的喜悦。那申命记也有讲，你要尽心尽性。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遵行神的道，为要叫你得福，这就是两件事情。事实上，也就是一件事情，因为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如果说我们看过耶利米书的话，就有讲到说，当耶利米被大家他去讲那些难听的，说你们呢就放弃了，不要找埃及了，不要你们就让巴比伦把你们带走，70年之后你会回来的。那人家听不开心啊，就想要把他宰了。这个时候弥迦就讲了一个重点，他说：“西西家岂不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降的灾降于他们吗？你如果致死这个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于是。”就没有这个害了耶利米，所以在他也就是说，他跟耶利米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那这边有讲到，就是说，当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个时代，这是弥迦书的时代。然后一开始从第二节就讲到说，万民呢、啊、你要听，还记得我们刚刚有讲到，这是第一段的开始，讲到万民你要听，地和其上所有都要侧耳听，看呐、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当神出动的时候，离开他的高处的时候，所有的地崩裂，那些非常强烈、神极伟大的全能，让这个地都震撼。他出来是要行审判。他就讲到一段像诗一样的对句，说：“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岂不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岂不在耶路撒冷吗？”这个叫什么对句？这个对法呢，就可以知道雅各的罪过跟犹大的丘坛是类似的，也就是说他的罪过呢，大部分都是离开了丘坛对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在丘坛上悖逆了神，一个是在撒玛利亚，他们的中心。一个是在耶路撒冷，本来应该是，敬拜神的中心，反倒放了犹大的丘坛。那这边就有讲到说，西西家行眼中看为正事，效法他主一切。他废去什么？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击这个摩西所造的铜神。也就是说，在西西家年代，他其实已经有撤除丘坛了。所以呢？从这个才来讲，就说如果说西西家这个年代已经撤除丘坛，他讲的年代应该是在这个更早的时间，所以在700年左右，在这个地方，750年左右，就说他讲写的这本先知书哦，他就说先知说这是先知说了，刚刚有讲到耶和华说现在是先知说我要哭嚎。然后呢？因为撒玛利亚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城。什么叫做撒玛利亚的伤痕呢？还记得在这个西西家的时候，正是北国被灭的时候。所以呢，北国被亚述灭的时候，这个伤痕，你看，亚述王攻取撒玛利亚，他看到就说：“哇，那更完了，很快他就会打下来。”这个延吉犹大和耶路撒冷，接着呢就讲说不要报告这些事情，就讲了周围很多的城邑。你看第七个是耶路撒冷在图的右边，然后他讲了12个城，牧师有整理讲了12个城，有些是犹大的城邑，那有一两个是非利士的城邑。那你会发现这里面讲到说。这很惨，你不要在那些事情上讲。那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这个wordplay，就是有些谐音字。你看，就是说博雅佛拉是灰尘之家，所以他们将会滚于灰尘之中，有没有？然后这个撒南是出兵，就是他们不敢出来。那这个伯以薛就说不要在伯以薛讲，因为他们无处可站，就是有一点这样讲，说啊不要在。 洛杉矶奖，因为你会落下山崖啊，类似这个意思啊，是吧？然后呢，这里有许多的谐音，使当时的听众印象深刻，也就是说他心里面非常难过，说这些的诚意，你告诉他们之后，都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站立不住。它里面有一个讲的，他就讲问题在哪里？问题讲说祸灾，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亮就开始做，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你会是这样发现这一件事情，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做错事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做错事情。当你有能力做的时候，常常你就开始去欺负人。有些你看，有些我们不喜欢被人家歧视，哎，有个不经意的又开始去歧视别人啊，比你弱的你开始歧视别人。你没有能力的时候，你不能做。像我现在，我很难迟到，因为我睡不晚，你知道？你如果可以睡，我也很想哇，你我儿子他。这个校车都已经停在门口了，他还躺在那里，叫了10次，他就是醒不来。那我真的很感动，我好想像他那样，你知道吗？他说：“哎，闹钟怎么没响？”我说：“闹钟已经把我耳朵弄聋了，你还没响重点是什么？你是不是只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当你手有能力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些坏事，夺取房屋，欺压人，霸占房屋。然后他就讲，我筹划灾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颈项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这时势是恶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险恶的形势，就是你们这些人最终会遭遇患难。接着就讲，下面我 copy 是第4到第5节，讲到到那日，这个到那日还记得那日耶和华的日子。他们会有人提起哀歌，讥刺说：“我们全然败落。”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受到逼迫啊，痛苦啊。你们看到他，我们上次有讲到，神要你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神责备他们，也是在讲你们有没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没有。他这边讲到，当你被外族攻击的时候，外族人就讽刺你们说啊，你们会讲我们全然败落啊，神将我们分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呐、啊，有没有？就是说我来攻击你，我来讥刺你，所以在耶和华会中你并没有人研究拉准神，这什么意思？研究拉准神就是说拉准神大部分是属于分配地图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刚结束的时候，你们这些来攻击我们的人，故意讥刺我们的人，其实最后你们也没有地，你不要以为我今天把你地拿来就是你的，不是，这只是神暂时的惩罚你们。然后呢，这些人还有什么错？就是说，你不可以说预言，不可以羞辱我们。这个，你岂可说耶和华心不忍耐？不忍耐就是心胸狭隘。说我们只是做点小事，你怎么这么计较呢？哦，不是，你不能这样想哈。然后呢，主要的是，岂不是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与行动正直人有益？就我，你如果行得正直，我不以岂不与你有益？其实没有嘛。你们把不愿打仗之人伸去博去外衣，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下。这也就是说，我的荣耀也就是神赐给他们肥美的产业，也都拿走了。也说你们做的事情是全错，你们欺压百姓，欺压周围的人，而且呢，你们还说不可说预言，之后还说什么？你如果说好话，你就可以做先知。你看这个是不是完完全全的错误？然后最后讲到的反而是一种复兴的意象，就是说雅各家，我会聚集人，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开路在他面前上去，他们直闯城门。这个开路的，就是破城的，就是他们去攻城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把城攻破，因为这么大的墙，这么大的门，你进不去也白搭，所以第一件事情把城攻破，你就可以进去。那这个意思说，神会在你面前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把城破了，你们就可以进去，剩下的人最终还会得到，神的拯救。又讲到了是什么？剩下的人，渔民的观念。所以，渔民在新约也说，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为什么渔民这么重要？渔民不是说这些人比较好，是你们都该死，只是我剩下了一些人。所以，剩下人有必要骄傲吗？没有必要骄傲，你应该特别的感恩说，说这份恩典临到了我们。 时间不够，那我们今天就讲到第二章，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在神面前不过是渔民，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的看到神界的先知对我们的许多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得到的恩典都是我们白白得来，完全不配。我们正感谢你，让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竟降世为人，甚至死在十架上为我们的罪，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个警醒的心，让我们看见了自己偏离神道路的时候，能够即刻悔改。感谢主的恩典，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我们今天到神的殿中敬拜，纪念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领受圣餐，领受主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主面前再次的悔改认罪，再次的将自己的心向主敞开，求主保守接下来的时间。祷告不配，乃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